打开财经视野，
洞悉产业趋势，
快速取得投资先机。欢迎收听
《财经进来谈》。
欢迎收听《财经进来谈》，我是镜周刊的财经组主任陈仲兴。首先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镜周刊财经组资深记者黄雅琪。雅琪好。
哎，大家好。
哎，今天我们要来谈的题目是上个礼拜二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的这个国泰金高层的打人事件哈。那73岁的这个老先生哈，他打了65岁的这个前外资金童哈，这个实在是很八卦哈。那我们请这个雅琪先来帮我们聊一下这个打人的事。是谁哈？那被打的人又是谁哈？
哦，好像大家对于那个就是打架的事情，感觉就是可以马上想象到那个画面哈。那刚刚那个我们主任他有提到，就是说蔡正宇他其实他是那个国泰金董事长的胞弟，也就是蔡家的第三个小孩啦。那也有他的外号是那个三太子这样子。那他自己本身也是柔道黑带的高手哦，同时他也是那个建中的那个黑山军出来的哦，所以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其实真的是蛮耸动的这样子。那刚刚主任也有提到，就是说郭明健哦，他其实是外资的金童哦，那他其实他早年有待过那个就是花旗啊，然后摩根大通啊这样等等的外商，那他其实就是做很多的那个海外并购案哦，也因为这方面的经验哦，受到那个国泰金董事长蔡宏图的那个青睐哦。
对，那这个事情为什么会惊动警察哈？让原本这个国泰金应该是财经新闻变成社会新闻的焦点呢、啊？
为什么会变成社会事件哦？因为那个对蔡正宇来讲哦，其他的股份早在好几年前就卖给他的哥哥那个蔡宏图了。那但是他手上还是持有少部分，大概1%的股份哦。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就是外界有在讲，就是说他对于郭明健这次那个所谓的兼职国泰投信的董事，造成就是那个巴朗基金的基金绩效重算这件事情，他有所维持哦。那此外，他对于就是国泰世华那个信用卡发卡的那个情况，他也不是很满意哦。然后两方本来是想好好的讲话嘛，那一言不合哈、哦、就打起来了。那打起来就是那个郭明健董事长哦，他就派他的秘书就是打110哦，那我们有打电话到那个就是警察局询问哦，那个警察当然就很重视这件事情啊，他们就特别派了三个专员特别过去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去看的时候，其实蔡正宇先生他其实已经离开了。那当然还有一个小小的八卦啦，就是说那个蔡正宇先生他自己本身就是比较有侠气也有霸气，就是说他其实打人事件哦，其实也不是头一回了。他过去其实也曾经就是在经营理念不合的情况底下哈，敲了那个就是富邦金现在我们大家称大董的那个蔡明忠的脑袋这样子。
他们在哪里打的？
他们在国泰世华的董事长室打的，然后那一层楼就是只有那个办公室，还有一些他的秘书跟那个警卫，就我们知道是这样的情况。
嗯，那到底为什么他会整个控制不住他的情绪啊？他的诉求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要到打人的程度这样子？真的这个郭明健有做不对的地方，有过分了吗？
哦，这个部分刚刚其实就是我可能讲得太快了，我已经先把它讲出来了，就大概有两点。一个部分其实就是，其实我们就还原那个事件啊，就是我把它讲详细一点，主要是那个他自己本身也有兼职国泰投信的董事。那国泰投信那时候八档基金里面其中有一档基金是世新 KY， 那世新 KY 郭明健他本身他其实也是世新 KY 的独立董事，那其实这有踩到所谓的利害关系人交易的红线这样子。那这个部分造成了就是说整个偷偷理国泰投信必须要付出大概近10亿的赔偿金，总共加起来啦，就是估算到最后总共加起来，然后遭受到损益的股东或受益人高达5万人这样子。那这个 这个是事件的本身。那其实更严重的就是国泰金控，就是母公司，它的那个所谓的公司治理内控的问题，其实也出现了问题这样子。为什么一个董事长兼职，其实这个事情是第一时间应该要通报的，但是他并没有第一个时间通报，然后还隔了就是半年才发现，然后到今年一月的时候才申报到金管会，然后到了六月十五号的时候才公告禁止要重算，隔了一个礼拜他就上去走人了。
对，我想是非常不合理哈。他是外资金统，照理说他对这个事情是非常专业的哈，没有，几乎大部分人都没有办法比他更专业。结果他竟然做了这么可怕的这个疏漏哈，然后他去当了这个世新的董事哈，当了人家的独立董事以后，他当董事的这个国泰投信旗下的这些有八档的基金，都还一直在进出这个世新的股票哈，这是非常不合理的状况哈，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点过分了哈。那当然，他这个蔡振宇打人当然是就是不对哈，那但是这个郭明健哈，他的做法也是非常的奇怪哈，所以难怪说金管会要介入去精简去调查，说里面到底是不是有不法的这个状况哈，那可能甚至你这个资讯是不是有内线交易的问题，我觉得也应该要深入的去调查哈。那我们进一步这个来请教这个雅琪哈，就是说金管会的态度也很奇怪哈，就是说从这个他兼职到现在哈，其实已经从去年
五月
到现在哦，这么久了，他第一个他过程都完全没有监理哈，国泰投信上报了以后，再经过半年他才他要处置，那这个太奇怪了，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请雅琪跟我们讲一下。
对，其实这个部分的话，我从那个蔡振宇他发的四点声明这边来做一个开头好了。那他里面其实你可以发现，他四点声明他其实就是分别就是针对那个郭明健兼职的事情哦，然后再到董事长那个蔡宏图公司治理的部分哦，然后此外其实还有就是他有针对就是国泰金控两位独董王丽玲跟吴当杰事实部分哦，其实他也就是他的连带他的第四点，就是还有指出就是说金管会监管不周的部分啊。因为什么他会这样去理解呢？因为那个王丽玲他曾经是金管会主委，那吴当杰曾经是金管会的副主委哦，然后他们离职之后被请去那个金控当独立董事，然后难道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所谓的专业的事情，然后他们会不知道吗？那还有就是说，基本上兼职这件事情它不违法，但是你没有通报，而且还甚至隔了半年才发现，又隔了半年才就责就是追责任，那个其实等于是说，其实你的螺丝松了很久了这样子。那这不管是对国泰金来讲，或对金管会来讲，其实都是问题哦。
另外我看的资料，这个蔡振宇其实是国泰世华的这个创办人，他对这个国泰世华的营运状况其实是非常的了解，他提出了我觉得非常有道理的质疑，就是说到底这个世华银行的国泰世华银行的董事长适不适合去兼这么多的董事，那甚至适不适合去当这个有中国央企背景的这个董事，拿外面的钱拿这么多，这个是合理的吗？这个是对的吗？
当然是不合理，所以才会发生打人事件啦。对，就是他第一点，他其实他就指明出来哦，就是他除了郭明健董事长，他除了就是兼任台湾的两家公司，其实陆续也有被发现，就是说他担任那个香港远东宏信和顺成控股公司的一个是独董，一个是董事这样子。那他里面其实也提出来一个质疑，就是说国泰金我们去查他的资本结构的部分哦，因为最主要就是其中那个香港远东宏信这家公司哦，它本身是在那个香港注册，然后它的营运状况其实大部分都是在中国的上海，然后它是一家那个融资租赁业的龙头企业这样子，那背后的主要股东是中国中化集团啊，然后再根据那个远东宏信它的公告，其实郭明健在2013年的时候就已经担任他们的非执行董事了，而且还是薪酬及提名委员会的委员哦，所以他其实不是只是挂名董事，事实上是真的有在做事，但是那个时候他同时也是 国泰金的董事哦。那这个部分他提出来了一个核心的质疑，就是说作为台湾龙头金控的那个董事，同时也是国泰世华董事长，有没有，那他又在有所谓的那个中资背景的公司里面担任独立董事，那这样子是不是会有所谓的系统性的问题存在这样子？
对，那我看有很多这个国泰金的这个员工也很不高兴，说哎，你平常对我们严格说限制我们去兼职的状况，结果你这个董事长哦，在外面兼了这么多的职务哦，那到底金管会哈，有没有一个亡羊补牢的一个措施可以来改善哦这个金融业董事或是高层过度兼职的这个状况？
哦，这个是最应该是最新的消息吧，就是我们昨天在截稿的时候，有没有有请问那个另外一家金控哦，他都说刚刚刚好接到那个金管会哦，他们的那个银行局来函哦，就是要展开对金融业的高层，然后还有包括董事长、总经理啊，还有董事啊，然后请他们喝咖啡啊，然后要谈谈他们的兼职的状况这样子。对，刚刚我们讲说他们慢吞吞的嘛，那现在就是那一拳重拳教育之后，有没有，然后马上动起来了这样子，也是令人觉得还蛮好笑的。
好，那我们最后来谈一下这个国泰金的这个接班人的这个状况，到底这次闹出这么大的事件以后，对他的这个接班的安排有没有什么影响？那介绍一下这个接班人是谁好不好？
OK， 其实在那个事件发生之后哦，6月26号早上凌晨6点50分哦，国泰金跟国泰世华银行哦都发出重讯哦，就是董事长辞任哦，然后由副董事长蔡宗翰临危暂代哦。那蔡宗翰其实就是那一个蔡宏图的长子哦。那对他来讲，第一步当然辞任就是希望能够先止血嘛。然后再来，另外也是希望，就是说那个我们刚刚有前面有提到，就是公司自己的私人性其实已经被严格的检验了嘛。那对于今年本来要在那个财富管理大展手脚，然后同时投信是那个所谓的成长的引擎的国泰金来讲哦，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重伤哦。那对于就是要接班的蔡宗翰而言哦，其实是一个机会哦，然后也是一个挑战哦。所谓的机会的话，就是说如果这一个危机他能够度过的话，那他接班当然就是他的成绩单嘛。那如果说没有办法的话，或是事情越演越烈，因为接下来精简之后，假如报告出来，然后真的就是有踩到所谓的那个那些人交易的部分的话，那部分可能就是国泰金要面对更大的一个危机这样子。因为金融业最重要的其实是信任嘛，如果是从一开始事件的始末这样下来，然后听到就是内控成这个样子，那谁还敢再去买他们家的基金呢？对不对？
好，我想国泰金呢是台湾的这个金控业的龙头哦。那发生了这个这次的这个打人的事件，或是说董事长过度兼职的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离谱的一个状况，那也非常值得这个社会各界来深入的这个探讨。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财经进来谈，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